出版对他们最近的一些启示，还是他们的启示也挺大，因为他们已经有一本我们经历。
跟着环境，当他们受到一些攻击跟批评的时候，有时候会更改。那比如说他们差不多在20年前吧，说他们又得到一个新的启示，就是好像是提到是说黑人可以跟他们一起聚会，黑人可以从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不过这是一个新的事情，就是他们突然又领受一个启示，应该也接纳他们在一起聚会等等。有可能的，因为在错误里面，在错误里面突然发现不对的时候，就说我又得到一个新的启示。那也可能刚初得到新的启示，说我们可以有多妻子，现在慢慢接受攻击，接受一些批判，所以觉得有一个新的启示，神给我一个新的启示，我们应该要再回到一夫一妻制等等。这都有可能，就是在错误中间不愿意拉下来，那都可以用这样的说法来说我有新的启示。第三点是用弥赛亚来做领道的假设，那这跟启示的延续有一点相关联，不过只是说法不一样，不只是没有启示了，那他们另外一些有一些团体啊 ，cult 就说，我是弥赛亚，我是那耶稣是弥赛亚没有错，但是他是那起初的，他是创始的，但不是成终的，那还要有人来成终。像文贤明是一个，我是来成终的，他有得到启示，他是先知，但是我还要继续他还没有完成的工作。今天有很多人现代的弥赛亚，我是要来完成耶稣的工作，这些都是一种以弥赛亚来做领导的一种假设。但是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我们只需要一位弥赛亚，我们不需要两位三位多位。那一位在2000年前道成肉身的基督，我们从各样的证据，从各样的推论，从事实上的引证，新约对旧约的反应等等，我们看见他的确就是那一位犹太人心目中多年来盼望的弥赛亚。那天国已经从一个空想中间、梦想中间实际的临到，基督的国度已经来临，他是创始，也是我们信心成终的基督耶稣，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再盼望其他的弥赛亚。第四个是断章取义的圣经权威，这些团体也很喜欢引用圣经，像刚才我们读到的这个几处经文啊，是守身的啊，这些他们会从这个 context 里面就找一个经文来就印证说，你看是这样的。那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在这里也很注意，有两种读法，一个是 read out the meaning， 一个是 read into the passage。 那我也不晓得这个灵异的解经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到底在中国中间为什么会有灵异解经这个名词，可是这个要很小心。我不是反对灵异，有时候我们需要从圣经的 meditate 里面可以读出一些属灵的境界那种意思出来，但是一定要忠于那个 context， 不是这里圣经是讲一回事。那有一个例子我很喜欢用的，有一次我参加一个聚会，那有一位弟兄是会所来的一个弟兄，那他们读经读得很好，很喜欢灵异解经，所以有一天我们读经就读到这个雅各书里面的这个寡妇的问题。那其实那里很简单的是提到你们要照顾真寡妇啊，那些真为寡妇的。那在他的导读里面，他就很说，哎呀，真为寡妇的，所以就一直念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真寡妇，他是一位真寡妇。那这种读法很可以，如果没有圣经的背景训练，很容易受吸引的。是啊，耶稣啊，你是我们的真寡妇，我要把你藏在我的心中，你是一位真寡妇，就是用那样的读经方法把我的意念读进去，不是把那个 message 把它读出来，这个有困难。所以不是断章取义的圣经权威， 那很多的 cult 是用这样的方式。那有一个例子是，也是在摩门教里面的一个例子。那对摩门教徒来说，圣经是他们所赞成的，但是他们还拥护另外一本，就是摩门经。那他们怎么样来让这些信众们来明白说，为什么摩门经也是那么重要的呢？所以他们用的一个经文是在以西结书37章，以西结书37章16节跟17节，1018面。以西结书37章16节17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人子啊，你要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写着犹大和他的同伴以色列人，又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写约瑟以法莲，又为他的同伴以色列全家。你要使这两根木杖接连为一，在你手中成为一根。好，谢谢。所以如果我们明白以色列人的历史，后来以色列是12个支派，那他们在分地的时候有北分裂的时候，北为犹大，南为北为以色列，南为犹大。那么犹大家是一个支派，那后来就成为犹大的民族这一支。那么基督是从犹大的这个支派出来，那么这个支派后来慢慢的扩散到了西方。那另外这里提到是另外一个支派，是约瑟支派，也是以色列的其他10个支派。那根据摩门他们的解释，就是这个支派后来慢慢的移民牵引到了美国，所以美国对他们来说，美国本土的后裔就是以色列犹太以色列10个支派后的后裔。那摩门怎么样来解释呢？他说这两个杖呢，一个杖就是指圣经，这是给犹大支派的，那一个就是指摩门经，是给这个10个支派的。那这个后来流到了美国，那只有这两个支派这两本把它联合起来，才是一个合一的一根杖啊。这是两杖接连起来，手中成为一根。他说他们就是这样的认为来解释这段经文，只有把这两本书完全所启示的拿在一起，然后来读，把那个意思读出来，那么这才是完全的。所以这里牵涉两个问题，一个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启示的问题，他们得到一个新的启示，这一个支派是他们的，圣经有一个支派，圣经除了圣经之外，另外这个摩门经才使这个启示得到完全。那他们常常说，如果有这个新的启示，有一个完全的启示，你们不愿意吗？难道这个不是不好的吗？那其实我们如果正规来解释以西结这处经文，我们发现这样的解法是错的。那这段经文其实是在预言，在表达这个预言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的这件事情，在基督里面已经完成。在基督里面，那所有的人都要在他的主权之下联合起来。在基督里面，以西结所讲的原本破碎的关系，上帝的子民要在基督里面得到一致，得到整合。所以这原来两根分开的杖，如今已经被联合，在基督里面被联合，而不是在这个摩门经里面两本圣经的联合。另外一件事情我很简单的提，但是有关用心智的思考来代替基督真正的意志。那特别这一派是指这个 Christian Science， 创始人叫 Eddie Baker， 那他自己有中风，有骨疼，那后来他自己用这样的心智的思考，就是 meditate， 或者是一种心灵的这种心灵的神医，在你的心中不断的思考说，我已经得到医治了，那么就得到了医治。那今天有很多 psychological 方面的，很多这种从心智里面来 discipline 来训练我这个人的这种宗派，很多都是落在这样的情况里面。虽然这个真言报很多时候也很好的文章，但是他们在这个基本的假设上 出了问题。我们知道得医治绝对不是从我们的心灵来的，医治是从神来的。在圣经里面有一些 practical 的一些实际的实践，长老为弟兄们抹油，那个抹油，那是雅各书五章啊。抹油是表示耶稣基督的同在，不是表示那个油有 power， 不是表示那个油可以医治人，而那个油是表示耶稣基督现在同在的意思。那借着那个油，长老、执事们或者教会同工领袖们的这些代祷，神的同在临到，神的同在这个地方得到医治，那个荣耀彰显是表明神同在的意思。那我们不能否认这个神迹，不能否认在现代仍然有耶稣基督医治的这些荣耀恩典，但是我们不能想象是透过我个人的心智的能力来让我这个人得救，得到医治。这只是很简单提到一些。那最后在一些实践上，我提了五点。那么对于这五点是非常基本的，就是当我们在判断不同的这些新起来的宗教运动也好，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这五个来好像是诊断的五个线索。那对我们自己，我们要有什么样的反省呢？为什么这些宗派这些新的运动看起来都好像非常的兴盛，非常的旺盛，他们好像都比基督教看起来好像更有力，好像更活泼，好像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些什么样的反省？是不是我们做错了一些什么事情，或者是我们有哪些做得不够的？那我想第一点提醒我们，就是有可能是我们对圣经功夫下的还是不够。这些团体他们增长得很快，他们对自己的教义性的东西他们很清楚，他们很明白，而且不管他们到底教义性的东西正确不正确，他们对他们所信的内容他们非常清楚，可以到了你家圣经就一翻就告诉你，你看圣经这么说，你有一个观点他马上再翻一节，你看圣经这么说，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圣经这么说，不管他们翻的对错，或者是这个 context out of context， 至少他们对他们所认识的教义非常清楚。你我呢？我们对我们自己所信的这些教义我们清楚吗？刚才我们所翻的这些经文，其实如果你愿意也可以把它写在你的圣经的前面后面，这些经文是很一时之选，我真的是这么说，这些经文是一时之选，你把它好好弄懂，这是很好的一些工具，在我们副教上，在一些正确的解经上，这些经文你拥有这些是够了，可以来帮助我们在跟他们 confront 的时候用这些来做我们的一些回答。并不是我们要争辩，也不是我们要跟他们辩论，而是因为他们已经到我们的地方来了，而且也到主动的来向我们 challenge， 所以如果我们不能提出 response， 那这是很可惜的。那不是我们到的他们前面说嘿这个错了，不是他们亲自到我们中间来了，怎么样，所以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的解答。所以在我们的教会中间，我们需要建立教义性的教导，不再只是在教会里面大家笑一笑，一切都好吗？寒暄握握手，不错，昨天还好，工作好吗？不错，都很好，太太妻子什么好吗？都很好，这些寒暄是需要的，但我们可能也开始要很 serious 的，碰到的时候可能可以问一些你最近在圣经上面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获学习，你这一次来参加这个聚会有没有什么收获学习，彼此在这种教义性的深的根基的地方彼此来勉励。我很喜欢有时候这个影星会打电话， 我们在电话里面分享到一些信仰上面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比如说，我们说在那个放到跟头上教育，那主日学啊，或者是像查经的时候，放到跟头上跟什么 ，focus 在看什么。
这是在主日学，我想是很好的。如果主日学可以承认，主日学可以开始有一些基督教的教义，这个课程也可以。
我是有点感觉，有的时候，但是不会说我们在那个灵里在主日学里面，往往说看现在主日学我们都已经信了很久了，我们偏离了，就是往往 focus 到一些比较细节的地区，而忽略掉原来本身这个最基本的这个教育性。所以当我们面对要跟有的碰到说像这个对于这个异端，我们的 confront 的 confrontation 的时候，我们发现到我们缺少什么东西，我们讲不出一个东西出来。
教育是不是可以广泛的运动？
我想基本上就是讲教育方面的基要真理方面的。
也可以说是基要真理，这个教育是有它的发展期。那像到了后来，尼西亚信经也是。当初的异端起来了，不得不做一个信仰的告白，这是我们能够维持到这个地步。如果超出这个之外，那我们需要开始 give a question mark。 那这是在历史的演变中间，神在中间也印证是有他的祝福，所以需要持守到这样的一个原则。所以尼西亚信经基本上是一个大公会议之下的一个结果。尼西亚在325年，是吧？
异端的界定是否违背尼西亚信经内容？或者违背尼西亚信经内容的话，绝对是一个对的。包括三位的
对，
就是我们马里这样讲。
对，所以把那个基本的信仰告白写下来，让大家有一个遵守。那如果超出这个范围之外，我们需要再加以思考。
高权这个事情，高权这个名字好像不太好听啊，都是这个。但是实际上，高权是教会必须需要的。如果一个高权，无论是三位一体，或是救赎，或是各种事情，他的辩论的起因就是他根据啊。如果我们能把这事情了解的话，就对信仰的清楚。所以说，缺是人，或是神，或是救赎，比如说。新月初期教会给破坏了，破坏以后很多人信徒就离开了，离开了后来呢，这个教会又复兴了，信徒又回来，他主教说那怎么办，这些人已经背离主道了，按照希伯来书这应该是尝过主恩滋味了，那要不要给他悔改了？那现在问题说那些人已经受过洗了，那受过洗以后他是一次受洗以后是救赎了，还是他给离开再回来了，回来要给他再弄了？那这事情你看起来这写的很多 doctrine，到底一次受洗就是算受洗了，还是要被洗很多次？但是这种虽然高举，它背应都是很实际的，连态度问题也是出来的。而这些最后牵涉到都是很重要问题，就是一个人怎么得赎、救赎。他牵涉到哇，这个犯了罪了，谁有权是赦免？这个
宗
教有些比如说不行，都要说行，那到底权威在哪里？所以衍生下来就引得很多说，他们开会讨论了，最后一下。那后来也是，后来高权者就会，他就是要说，要花很多时间的。
实际上很多典型类型，每年的年会他们都是在讨论这些，很多都是在讨论这个问题。
但是好像中国教会比较里面
什么会，
就像年会，他们那个 annual convention， 就像那个南美美少女士
哦
，Baptist， 他每一年。他们就是因为牧师平常讲到信徒来问他们，很多问题还是要问的，还是要一个统一答案，不然的话他听我讲了以后，他又到别的地方会 confuse。所以每一年他们年会像 Southern Service， Baptist， 他们基本上都是在讨论这个。一回来的话，他们先给有时候一堂一个礼拜天或是两个礼拜天，他们就跟信徒讲很清楚，这次我们讨论一些什么。像前几年。有一对Southern Baptist 的牧师好像对那个就是信约甚至的前几章认为是一种我不知道怎么讲，是用像神神神就比较神幻性的东西， 有的人他在讲这个东西。
呀，这个圣经有很多的现代的 issue 都会，不过如果我们愿意用一种严谨的解经的态度去看，会慢慢的会很多是旧的问题，但是有新的 application， 那用在今天的态度该怎么样？所以有的是有历史性，有的有时代性，有的又需要根基，是需要根植于圣经。所以总的来说，还是要以圣经的解经为原则。那对于一个 issue， 根据他们的时代的不同来做调整。那是因不同的 issue 而决定。那不过那个严谨的态度，就是我们需要有这种严谨的态度来读我们的圣经，来。
所以事实上，在我们这个整个信仰的讲信仰这个 basic 这个背上来讲的话，实际上争辩的比较少。出的问题多半都是在一些 practicality 方面的问题。那虽然随便讲一讲，我们讲是那个妇女蒙头的问题，像这种 practical 问题比较会容易说好，就不是那么 black and white 的，所以就必须要一些统一的答案。
gray area，
gray area，
好，这是那个严谨的态度，就是我们需要有这种严谨的态度来读我们的圣经，来。
所以事实上，在我们那个整个信仰的，我们讲信仰这个 basic 这个背上来讲的话，实际上争辩的比较少，出的问题多半都是在一些 practicality 方面的问题。那虽然随便讲一讲，我们讲是那个妇女蒙头的问题，像这种 practical 问题比较会容易说好，就不是那么 black and white 的，所以就必须要一些统一的答案，是
gray area，
gray area。
好，这是。刚我们提到，在建立我们健全教义性的教导，我们需要加强。二方面，看到他们那么样热心的传福音，可能我们也应该要关心个人谈道的工作。我很佩服的就是这些耶和华见证人或者摩门教徒，他们两个就到家里面去碰头，摸了一鼻子灰走了，他们还是就这样走。可是他们总是，如果访问的十家，有一家愿意让他们进去，他们就建立了一个堡垒。那这是一种加强关心这种个人谈到个人的工作。那第三个，我自己也提到，我们以后就是多数我们参加教会，我们都是去听讲道，而不是去学习圣经。我们到那里是，哎，今天这个讲员好不好？精不精彩，好像只是去听到，那种态度上的改变是，我是不是要来学习圣经？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如果是去听讲道，我的态度比较是一个观察者，我在那里 observe。如果是去学习圣经，我会从那些话语中间来明白神的话，到底这个里面的意思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从中间神的话语中间我可以学习到的一些应用是什么，会比较 solid。如果只是纯粹像一个参观者参加教会去聚会，那吃亏的是自己。那这是三点提醒。那最后对我们个人的勉励，有很多时候弟兄姐妹问我说，当摩门教徒、耶和华见证人或者这些其他人到我们家里来访问的时候该怎么办？当然，如果没有把握，就是告诉他们，我是个基督徒。那用很客气的说，我已经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谢谢你。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装备，说不定也可以介绍他，请他进来，或者跟他谈谈我们这样的信仰，跟他互相交换，告诉他们这种救恩，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介绍我们的信仰给他们，那这是对我们个人。二方面，我们在做这种回应的时候，不是因为我们故意要来跟他们做这种辩论，刚才提到，而是因为他们已经实际的提出挑战，提出这样的一个教义性的攻击，所以我们不得不只是一种被动的，而是要站在一种回应的主动的回应的态度来跟他们一起沟通。那第三，再一次，我们需要从我们心里面 有这样的把握跟信心，神把这样一本宝贝的启示的圣经启示给我们，我们可以好好来应用这些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些经文，我们要对这些有把握。因为我们已经，如果别人告诉我们说，哎，还有一些其他的圣经是很宝贵的，你也可以读一读，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信任跟体验，说我已经够了，我这一本就让我保住了，我不需要再去读才去觉得它是好是坏，我甚至可以不用读它就可以满足，以我这本圣经为满足。那这是我们个人可以有的几种态度。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因为你把你自己宝贵的话赐给我们，这话是生命，也是我们行路在光中的源头。愿你用你自己的真道装备造就启示在我们心中，好叫我们被你的真理得着，也愿意用这样的真理学习来把它给出去，帮助我们这些人继续在你的真道上来学习，直到完全能够在你的真道里面被你摸着。谢谢恩主，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